主，我们在靠着你的恩典在这里聚集，主，我们愿意你把你的爱显明出来，主，叫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坚强，那样的不改变。主，我们感谢你，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会永远不改变，唯有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主，我们知道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个就是你爱我们的证据。主，但是不止这样，你又亲自在复活里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向我们吸引，开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是像夫妻那样真实的相爱，并且完全的相属。主，今天晚间当我们来读雅各书的时候，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真正认识你把这卷书放在圣经里面的意思。主，我们把赞美敬拜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交托，晚间的时间全依靠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很早以前我就想讲雅各书，因为这本书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我们怎么样发现神的爱，并且照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也会爱神。今天晚上我就是继续就是从当初祷告的负担里面要讲雅各书。但雅各书这本书实在也不是一很容易念的书，尤其今天晚间有许多的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中间，听这一个这本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听法也好，如果诸位没有完全明白也不要紧，因为这里面也讲到夫妻之间的生活，讲夫妻之间的爱，所以假如我们没有法子领会基督耶稣的爱的话，也许神让我们从个人夫妻中间爱开始来作为一种桥梁，好叫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爱对我们是怎么样情形。所以我用这样的话开场也是为了叫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更多的明白和领会。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打开旧约圣经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从头来开始读。第一章这里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或许我需要这样解释，雅各这本书在圣经中是非常特别的地位，因为照着人所看的，这里从字面上来看仅仅讲到夫妻的爱，而中间没有讲到神的名字，也没有讲到什么属灵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本书会收在圣经里面呢？这本身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因为照我们所了解，圣经是应该是神圣的事情，怎么会有把人的爱放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夫妻的爱？并且如果我们不怕有一种有色的眼光看的话，这里面有些形容还相当大胆露骨的表达方式，讲出这个良人和他的女子中间那个爱的关系，那个亲密的情形。这个书的题目叫做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个雅歌这个字，雅字是中文圣经翻译所加上去的，本来它的意思是歌中的歌是所罗门的歌。那为什么叫歌中的歌呢？因为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以色列君王，在他从列王记里面叫我们看见他曾经写过105首歌，那这首歌大概是他所有歌中最好的一首，所以叫做歌中的歌。换句话说，在歌中里面最好的一首歌，他把它写作歌中歌。那么这首歌呢是称作所罗门的歌。那有人就说这个作者就因此是所罗门，这个大部分圣经的学者也是没有疑问的认为写所罗门是这个歌的作者。也有人说所罗门的歌，因为这首诗歌是讲到所罗门的情形。那这里就产生一些问题了，因为这本书的主题讲到夫妻的爱，刚才我们已经提过讲到男女之间那个真实相爱的光景。那我自己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可以说在我们自己属灵之经历之经生命经历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耶稣基督吸引我们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样。那我们今天所有信徒在神的面前的地位都是站在女性的地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那这里就说到我们夫妻之间那个丈夫妻子当中爱的关系，就讲到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我们被吸引。所以这里有一些话是我们大家很熟的，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这个讲的情形是我们所不太容易怎么说，若是我们完全在属灵上面领会就属灵领会，如果是人关系的领会就是人领会，很难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那么所以这里情形他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雅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于爱情这个诗篇诗三百当中有尔雅各种情形，爱歌叫做雅歌，是这个意思。那么歌中的歌是所罗门的歌这个情形这样讲的。 那弟兄姊妹，一般我们读经的人呢，有各样的解释，就是刚才我讲的差不多都是一般人所领会的。但是当我自己去祷告来寻求怎么样从雅各里面寻找一些属灵的交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需要对这个圣经的背景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弟兄姊妹们，也许有些人懂得这个所罗门的情形。所罗门虽然是一个极荣华的君王，但是他个人在婚姻的事情上面并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也可以说他在婚姻上面有许多的，他有许多的妻子。那么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写的圣经，居然会写的诗歌会放在圣经里面？我在主面前一直祷告，一直不太清楚。到后来有一天，当我再读的诗歌这个雅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这里虽然是所罗门写的歌，但是这里没有讲所罗门自己是不是主角。我就让我的思想比较自由的运行，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在这里所罗门并不是讲他自己的婚姻的关系？我在想，或者可以想，我把这答案说出来，弟兄姊妹看看有没有道理啊？因为所罗门在婚姻上的大失败，他在做君王的这个身份里面，他的婚姻生活仍然不能满足，所以当他写这个雅歌的时候，乃是讲到他一个最羡慕的一个单纯相爱的关系。这个讲法不知道弟兄姊妹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我再说一遍。因为雅各书这本书，我们如果把八章圣经读完，就发现它里面的背景许许多多是讲到田园风光的情形，讲到田园的风光，讲那一个男子来追求那个女子的时候，他用的背景用山野的小路，用百合花啊，他用的背景都是往葡萄园里去看，在牧羊的情形。所以有些读这个雅歌的人，他也就产生这些问题，他就想会不会这个故事，那当然如果光是很单纯的恋爱故事的话，就没有什么戏啊。所以他们说这里会不会有三角恋爱的关系？那个假如三角恋爱的关系呢，那所罗门跟另外一个牧羊人是两个男主角，这个女的是一个苏拉米女，是一个女主角。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在爱情上面得胜的是那个牧羊人，不是所罗门。那么为什么所罗门要自己写这样一首诗，主角又不是他呢？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情形。这些说法都是也许我们对于圣经的看法可以有更深入的祷告或者寻求来看。我就觉得刚才我讲那个情形，所罗门把他自己对于爱的理想写成雅歌。因为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他自己在婚姻上面没有见证，当然不能用他自己婚姻的见证来帮助别人。但是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虽然他的失败，但他对于真正的爱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有很多人他是有很好的见证，所以对属灵事情有领会。有很多人是因为他自己的失败，所以对属灵事情就领会。那么所罗门在对于爱情的事情上面，是从失败里面有更深的领会。所以我认为雅各书这里所讲的是所罗门在他生命这个在他相爱的关系上面失败以后所写的一个最最纯粹单纯的爱。你可以想象在所罗门那个君王的地位里面，他反过来渴望有一个单纯的爱。换句话说，这个苏拉密女爱所罗门不是因为所罗门是君王，而是因为所罗门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有许多的财富，而是因为他单单纯纯，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个良人，他才爱他。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不是就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应该看见的？天下有许许多多不单纯的爱，但只有一个爱是最单纯的，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有许多的爱也不一定单纯，但是有一个爱是最单纯的，就是爱耶稣。也许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就利用这个方法写出来叫人深思的事情。那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诗经啊，有一句话叫做风雨如晦啊，鸡鸣不已。写诗的人本来是讲到一个单纯的天气的关系，风雨如晦嘛，鸡鸣不已啊，因为天老是要亮不亮，所以鸡就一直在那里叫啊，那风雨如晦，天气不好的时候。那但是呢，顾炎武看见这句话呀， 他就拿来引用作一个忧心忧国的人看见国家的光景不好来发表他的感想。所以他把诗篇诗经的话，中国的诗经啊，他把它加上很多哲学的理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句话变成我们今天读中国诗的人反而把它正解放在一边来引用顾炎武所给我们的那个应用的解。那诗篇不，雅歌可能就这样情形。当所罗门在他自己个人心中对于爱的最深的追求的时候写下来这篇诗，他们把它收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为什么？因为神也就用这一个人心里面向往最单纯的爱来说到神爱以色列民。到新约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更加的明白，神就让我们明白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怎么样一种单纯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今天要讲的，我要很抱歉的告诉各位，跟其他的很多人讲的雅歌不大一样。我自己十几二十年以前刚刚蒙召侍奉主的时候，我心里也有一颗爱主的心，所以我喜欢看雅歌，我也看很多雅歌的注释，但是没有一个像我这样讲的。那当然你知道我这样讲不是什么骄傲，我也不敢随便讲圣经，我就回去找到底这两千年来有没有人读雅歌跟我同样的领会。今天下午我找到了，找到一个人叫做 Ewald E-W-A-L-T， 这个人是18世纪的人，也可以啊19世纪，对不起19世纪18多少年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那我不是看他的书看到的，看到另外一个人比他更有名的圣经学者。这个人他写一本书，他的圣经注释里面讲到雅歌的时候，拿 Ewald 的话来讲，然后来批判他，说他讲的不对。我倒看看呢， Ewald 讲的话跟我很像啊。刚才我讲有一部分 Ewald 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牧羊人是主角，所罗门不是主角啊。我看到他讲的我就比较放心一点，原来这个两千年来也有些人他的看法不是照着传统这些看法。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来解经，因为解经写雅歌书的圣经注释已经很多了，我可以推荐好几本，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可以看，可以有兴趣看。你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 归正都是有益的，使神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这是圣经的用处。当然他的解释是有一定的解法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圣灵借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对我们的心说话，这样子我们就懂得神要叫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认识他。那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怎么样从一个男女相爱的关系里面看见最单纯最最没有条件的爱，而这个爱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愿意追求在世界上面认识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那个神就是爱，今天神在天上，而且他是灵界的灵体的，不像我们人和人在那一个肉身的关系里面。我们懂得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我看这里很多人都是夫妻啊，而且夫妻的生活会叫我们爱越来越巩固越来越甜蜜。那信主也是这样，越来越认识神的爱，越来和神的爱有更深的交通联合。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雅各书里面所给我们那个爱的吸引的起点。刚才我说过我为什么要讲雅各书，因为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爱是一个起点。今天基督徒如果属灵生命要起步，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爱神。你看没有爱神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不会爱主，因为圣经里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原来不知道神爱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所以就着这一点来讲，我们是被吸引的，我们是被动的。不会有人生下来就爱神，老实讲大部分人生下来并不认识神，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一直到我们的心智慢慢成熟开始寻找神寻求神。好，这里我们从第二节开始看怎么样这个人来开始进入和爱的交和这个主角的爱的交通里面。你知道所罗门写这首诗的时候头有三个有两个主要主角，一个是苏拉密女，一个是这一位君王，就或者说这个主角男主角，慢慢你看男主角慢慢清楚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个人读的时候都站在一个女性的地位来读，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做男人做惯了，能够反过来了解女性的感情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可能会对我们夫妻的爱会有更大的帮助。那么姊妹们对于这个诗篇站在女性地位来讲应该很容易明白的。那么这里我就开始从第二节开始讲起， 这里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头一件事情，这个故事怎么样开始的呢？啊，在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有这样了解，这里讲到男女之间的爱，但是叫我们想到和神当中的关系。所以假如我用这些话来讲，弟兄姊妹不会觉得太露骨太不含蓄的话，是我用这样话说，这里开始一个女子开始怀春，她就想到愿她又空与我亲嘴，想到有一个人能够爱她，能够跟她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里假如我们中国人很含蓄的，其实东方人都很含蓄，犹太人也是东方人，他们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你知道他既然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事实上怎么样，还没有亲嘴。这是一个怀春的少女心里面最深的渴慕，若是有一个男子真正爱他，愿意爱他，和与他亲嘴，能够进入那个关系，这个亲嘴不是父母的亲嘴，是夫妻中间的关系。你知道中国人现在道德败坏，在美国你看不见这种事情，从前中国的女孩子还没有结婚以前不许亲嘴的，对不对？这是同样雅各书的背景。所以这个女子她心里最大的科目，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她是谁呢？这就是少女怀春的味道，没有名字的，愿她用口与我亲嘴。或者在这里我也可以这样讲，你知道我们并不能拿所罗门他个人婚姻的失败来调到他的这篇诗这个雅歌里面的背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像所罗门这样一个中国人，我们说的不好听一点吧，一个多情种子，怎么能配得这个女子独断的爱呢？所以这里的他是每一个女子心目中一个他。当然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爱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这里怎么开始的？因为这个女主角有一个被爱的需要。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被爱的需要？今天不一定是女子她有被爱的需要，我的女儿她有很大的需要，一个最大的需要，要知道父母爱她，是不是？作为一个儿女，那不仅是儿女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的需要，要知道我们是有人爱的。前两天我听了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有一位老弟兄告诉我，他们出来的时候，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他的女儿留在，最小的女儿留在中国大陆，没有带出来，就交给别人领养。现在这个女孩子已经长大，30岁了，但是30几岁了啊，但心里面很大的痛苦，她觉得我这个人多一个也没有关系，少一个没有关系，因为父母亲不需要我。当然，这是一个很主观的感觉，而事实上，父母亲当然不是不要她。若是不要他的话，哪里会去找他呢？他们特别请人把他找出来了。但是这个女孩子跟她的生身父母联络上，她里面最大的痛苦就是说，你们一点都不爱我，我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有被爱的需要。生命的觉醒就发现说，我存在的价值，有人爱我，这是没有道理的，很主观的。但是有人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我们有首诗歌哈，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的生命就有价值，因为他爱我。那你知道，人长得丑不要紧，有人爱就好；人长得高了矮了都不要紧，只要有人爱就好。胖的时候都被我这样胖，我太太很爱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是很主观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有人爱，被爱的需要，是不是这样？神造我们是不是这样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属灵经历的起点，在这个追求主的人发现他有一个大的需要，就是我需要被爱， I need love， 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大胆，也可以说，因为这个不是要说在人的面前的，是这个少女心里面最大的希望，也是今天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希望需要。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很保守，不愿意说神啊你来爱我，讲不出口。但是你心里也许缺少什么，也许不满足，你也许觉得不够，生活不够有意义，可能因为你需要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人和人中间能够相爱，这个爱也是从神来的。人和人中间没有神的爱的时候，只有恨，只有嫉妒，只有比较，只有纷争。但是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不能爱的，现在我们能爱，这个爱是从神的爱来的。所以这个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在这句话里面说到这个少女开始觉醒，她的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对自己的需要越来越清楚。她说什么呢？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这三句话，一连串的话，这三句话是这样很有意思的。她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需要是他的爱，你的膏油馨香，你知道膏油是做什么的啊？今天我们这个中国的背景不太懂得膏油的意思。膏油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膏油有这样的意思：当我们一个人从啊，今天我或者我们换一句话讲吧，用今天普通的容易明白的话吧，这个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头上不可以缺了膏油。这个不是说我们每根头发都要梳得油亮光光的啊，但是当我们头上有膏油的时候，是表示这个人健康，是表示这个人有力量，是表示这个人有神的喜悦，不是蓬头散发的。所以他说你的膏油馨香，这个膏油从他身上发出来膏油香气，因为膏油是拿香料做的啊，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这个他所希望的这个良人，不仅要把完全的爱给他，也要把他自己一切的祝福、一切的福分给他，他的名声也是给他所享受的，他的一切的财富都是给他享受的。那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知道这个女子希望有一个白马王子，我们暂且这样说，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他是谁。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那位我们有得的爱。实在我也告诉各位，神的爱是最完全的，不仅神是完全的，神是有能力的。这里就讲到膏油的意义。在圣经里面有三种人物是要受膏的，一种是君王，一种是先知，一种是祭司。这三种人都跟侍奉神有关系的。国王、君王当然没有问题，这是统治神的百姓需要有权柄能力。那个先知是为什么呢？先知是为替神说话的。那神的话有什么作用呢？神的话能够安慰我们的生命。以色列的百姓需要有先知传话给他，因为他们满了痛苦，满了难处，满了失败，满了各样的压力，谁能安慰他？神的话能安慰他，人的话是虚空无益的，只有神的话能安慰他，所以他需要先知说话。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初期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受尽了逼迫，受尽了痛苦，受尽了难处，到处被人追赶。保罗传福音到了一个地方，那些使徒们传福音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去了以后回过来再看，教会受尽许多的压力压迫。那这些使徒们去的时候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用神的话安慰他们，叫他们恒久忍耐在神的恩典中间。所以这些先知的功用就是为神传话，带给神的百姓安慰啊。最有名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一位先知要起来的啊。到后来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满足这个条件，他说要安慰我的百姓啊。每年这个圣诞节很多人都唱这个诗歌啊，那个弥赛亚里面第二首我很喜欢，这是 Tender 的歌，叫做 Comforty。 我不能唱啊，一唱话这个不得了。那么你知道神的先知是为了安慰神的百姓，所以他有膏油。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奉派和人中间办理赎神的事情。我们有罪，就着以色列旧约的光景来讲，他们需要献祭，献牛献羊，来用他们的血涂抹罪，好叫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没有问题，能够过得去。那今天新约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个是祭司的工作。祭司啊，我们不是立刻这样等号，但是牧师有一点像祭司的工作，因为他要照顾神的百姓，要帮助他们处理属灵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三种人是有神的膏油的。 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三种人都是代表神。刚才我们讲，他们一方面侍奉神，一方面他们地位代表神。君王就是代表神来管理神的百姓的，先知就是神自己要说话的，传给他的百姓。祭司呢，更是要和人当中建立那个交通的关系。所以这一位君，这一位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女子心中所心目中所仰望的、所愿意得的这位良人，就是属灵的意义来讲呢，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一位救主。我们不是没有爱吗？我们不是缺少，心里面就是虚空吗？当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他的爱所摸着的时候，就不虚空了。有很多的见证都说到这件事情啊，好多好多见证。这个张亚新姊妹坐在后面，她刚刚从台湾来的时候，讲到他们教会里发生的事情，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人他本来是觉得真是没有盼望，而且实在自卑感很重，实在在哪里都觉得抬不起头来的。结果到教会里面遇见神的爱，他自信心恢复了，他里面被建立起来了，他里面觉得安慰了，好了。是不是他讲过有一次一个女孩子鼻子塌掉的，根本看得很难看，她自卑感很重，但是神爱她，她就别人看她鼻子也好看了，因为她自己有那种自尊心，而且她有足够的自信，人家也不觉得她鼻子特别奇怪，是不是？我记得张姊妹讲过这个见证哈，好像张茂松牧师来也讲过这个见证。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当有人遇见神的爱的时候，他里面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Try Jesus， 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也许你需要就是耶稣，也许你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很对不起，我不喝酒，我不会品尝酒味如何啊，也不会怎么样品尝这个酒好，哪个酒不好。我只觉得啊，一喝就要呛啊！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一喝啤酒，一灌下去马上脸红，所以根本不能喝。但是这里说你的爱情比酒还要美，我想这是不错的。会喝酒的人一定告诉我们酒有多好，但是基督耶稣的爱、神的爱比酒还要好。什么意思呢？酒当然是从葡萄出来的，发酵经过酿造，最精华的香气是不得了的。我不会喝酒，但是会闻酒，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闻酒啊，不会喝酒可以闻酒香味。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如果酒不美的话，怎么会有人上瘾呢？对不对？那神的爱也会叫我们上瘾啊。当我们摸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感觉真是不一样。你的膏油馨香，耶稣基督的膏油馨香，你记得吧？有一个玛利亚，有一个女人，当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她拿了一个玉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碎了。那个玉瓶，我想玉瓶也值不少钱的。从前人不晓得为什么做玉瓶，不做盖子可以打开的。他把一封封在里面，非打破才能用，不打破不能用，把它打破了。这膏油真拿达香膏的香气满了整个屋子，而且他用他的头发当着抹布来抹在耶稣基督的脚上面。哎呀，这个香气满了整个的屋子，他的膏油馨香。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我们要用属灵的话来讲。假如一个人坐在这里，他身上是香的话，哎呀，我们整个屋子都香了。哎，谁身上这么香啊？啊，我有一次讲这个事情，结果有人说，周弟兄你千万不能讲。有些人呢，他的香水一进来，我就马上 allergic， 马上敏感了，香味太厉害也不行。但是这里你想，如果这个香味能够整个屋子都满了香味，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今天如果坐在这里的话，我相信我们整个房子一定香起来。为什么？他成为我们众人焦点，眼睛的焦点，我们愿意看他，我们爱他，我们知道这一位是真正是有膏油的香的。我讲一件事情，你们知道薛丽官，她的第一个丈夫，她的丈夫死的时候，临死以前被圣灵充满，他就告诉他太太说，薛丽，你有没有闻见这个屋子里好香好香啊，好香好香啊。今天晚上我的女儿还考我，她说，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的五官里面有一个是记忆最深不会忘掉是什么。她说我给你猜五次，后来想不对，一共只有五种感觉，一定猜对，对不对？她说猜三次，我头一个猜错了，我说味觉， no， 味觉不对，味觉最容易丢掉的。你们知道什么 sense， what kind of sense， 哪一个 sense 最在人的头脑里面最容易嫉妒啊？香味 ，smell。你一闻到个熟悉的味道，你很多事情联想起来，有没有这样经历啊？啊，太太做了一个特别的好菜，一进去闻到，哎呀，所有 romantic flavor 都回来了，有没有这样事情啊？有啊，也许有人爱吃龙虾，哇，想起从前龙虾大餐，跟太太两人在灯光面前，月烛光晚，烛光对坐，庆祝 anniversary 的时候，那个香味回来了，马上你记忆回来。这里说你的膏油馨香，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香的那一位。你无论在什么情形里面，耶稣基督一进来，你觉得这样的甜美，这样的好闻，很多甜美的经历都回来了。耶稣基督的馨香，你要我讲香，我一直跟你讲香味，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可以从这边调我们了解属灵的事情。他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膏，前面是馨香了，膏油的馨香，这里倒出来的膏，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的名啊。”从倒出来的膏，这个名，这个你知道，油的结果就是滋润的，油的功用是滋润，所以你一倒出来的时候，它的就你一点点油可以摊满很大一个面积，你把一滴油放到水面上，它就一直散开，一直散开，一直散开。耶稣基督的名也是这样，一直往天下传扬。当然，每个人都喜欢有名望，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夫妻两个吵架，就是说啊，这个太太就骂丈夫：“你真没出息啊！”底下我不讲了哈，这个讲起来不好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丈夫有名望。闪啊，迦南挪亚有三个孩子，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闪的意思就是有名望。所以你知道中国人说怎么说？人死留名啊，豹死留皮，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有好的名声。那么中国人更胜一步了，如果不能流芳百世呢，也要遗臭万年，出名爱出名爱到这个地步，对不对？那名留下来做什么呢？名就是当然，正面的来讲是一个见证，是一个他一生的结果。所以每个人死了以后都有一个 eulogy， 要讲他如何如何的好。你没有在听人家这个丧事聚会里面讲人如何如何不好的，都是讲的好的那一面，啊，人是有一点点面皮的问题的。当然人都是罪人，真的要讲坏的比好的多很多，但是总希望有一个好的名声，这是人性里面的一个特点。你看狗了猫了没有想留名的哈？有没有？没有，只有人替他留名，对不对？你没有说人狗我他死了他怎么样都要留个名，怎么留法？你说老虎死了老虎要留个名，没有的，只有人要留名，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名从2000年来传遍地球，他的名称为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的名是基督，是神旨意的东西。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今天我们也叫耶稣基督的名字放我们身上，我们叫基督徒。我们愿意用耶稣基督的名字，不愿意用我们自己的名字。所以基督徒希望传扬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就好像这个少女怀春希望她那个良人的名字能够散布的越广越好。那么你知道这是一个最理想的配偶。那我刚才讲这些呢，是说今天我们从这个少女来看，她开始有一种怀春的意念，就如同我们今天发现我们需要爱，而哪里去寻找这个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爱的人呢？当然我不是指天下所有的良缘啊，夫妻这个最好的婚配，是希望每一个人的神祝福他，每一个人婚姻都是这样，这里所讲的情形。但是我更是说到每一个人里面需要这一个真实的爱，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爱，而他的爱能够满足我们，叫我们生活有意义有价值。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就欢喜，他是这样的充满了芬芳，一提到他我们立刻觉得整个人都有精神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神喜悦他，这样一位最好的如意的郎君，最好的这一位爱人。好，这里呢是这个女子开始还没有认识他的，只是想有这么一位，底下说什么呢？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当然这样的人众童女所有的女子都羡慕这一位良人。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很合理呢？他把这一个白马王子形容出来了，当然所有人都爱他。那么你晓得，当耶稣基督名字传扬，我们真正认识他是何等可爱的时候，应当人人都爱他，人人都应当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人人都应当爱耶稣，因为耶稣是最可爱的那位，最值得我们爱的那一位。可是虽然是这样，这是道理，这是道理，都还没有经历。你要若问他这个女子认不认识这位良人，认不认识这位他心目中的配偶，他并不认识。他只是说有这么一位吸引我们，有这么一位，所有众童女都应当爱他。啊，这里原文的情形呢，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到后来你我们看看第四节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与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理所当然的跟前面一样，众童女都爱你，这里说理所当然。什么叫理所当然？这原文的意思是吧，正常的人都爱他。 Upright man shall love him, Upright love him, 所有正直的人，所以正常的人都爱他。那我刚才讲哈，这是所罗门写的诗，写的歌。他的情形讲到王，当然你知道这里这一位是每一个女子心目中的都是王子，最最能够得到他爱的人都是他的王子。所以这里讲王带我们进了内室，当然可能也是所罗门讲到自己情形。刚才我们讲过，所罗门并不要人因他王的地位，就是所罗门来讲并不要人因他的王的地位而他爱他，而要真正的爱这个人。但这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不拿王的尊荣、王的美貌、王的这个来吸引人的话，从哪里开始？这是起点。今天耶稣基督的可爱，我们认识他是从别人的宣传来的，让我这样讲，一直到我们自己有了个人经历以后，才会越来爱他越深。第四节开始有一点经历了，我们注意看他的经历。又是一个愿，刚才我们讲什么呢？第一个愿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并没有达到这个任务，还没有达到这个现象。第二个说什么？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底下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女子虽然想象中这位白马王子这样可爱，这个王这么可爱，但她并没有起来行动，他反而说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他愿意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的，一方面就是他生命长到某一个程度，他开始有怀春的意念，希望有配偶了，但是他愿意站在一个被追求的地位，他不是那么积极的，很懒的，很懒的。我就用 很懒的几次，因为我们也都是很懒的。再用一句话怎么说呢？我们愿意主耶稣先来爱我，我才来爱他，是不是这样？那我想做一位女子，我是讲中国的女子，我不想美国女孩怎么样啊？她希望男孩子先来爱她，然后她来爱你，爱回她。你知道，不愿意做一个主动先爱人的，却愿意被爱，所以说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那么弟兄姊妹，我这里先透露一个情形，虽然这里是说完全的恋歌，但是这个女子刚开始的时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们注意到没有？她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她知道要得到这样完全的爱，但是她自己的表现跟她的生命都是靠自己的，以我自己为中心，我是最要紧的。所以她说愿你吸引我，愿你吸引我。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就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神先来爱我们。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哪一个人是先爱神的？没有。最最爱神，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很多爱神的人，我们常常读到 Madame Guyon 的见证，但他自己讲的最清楚最清楚一件事，他说在我的里面本来一点爱神的心都没有的。那我们看他觉得，哦呦，这个人能够为神出这么大代价，甚至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癫狂了，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要，就是要耶稣。但是他自己做见证，我不要爱神的，是他先来爱我。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真正看那些爱神的人的见证，没有一个人不做见证是说是因为神先爱了我，没有一个人例外。 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稀奇呢？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不爱他有什么稀奇呢？当然不会爱他，没有一个人生来是爱神的，这也是麦当一样的话，没有一个人生来是爱神的，我们都是爱自己的。但有一天耶稣基督为了爱的缘故，在我们不明白他的计划的时候，神就开始了他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在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落在自己里面痛苦，所以他就安排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计谋，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方法，不是耶稣，不是传福音人想出来的方法，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神的爱。圣经里面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旧约里面也说耶和华爱以慈爱吸引他，就爱他们到底。本来我们都不爱神，在我们还不晓得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概念的时候，神因为爱我们的大爱，就让耶稣基督竟然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为什么？因为要来叫我们明白他爱我们是这样的爱法。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忍受罪的羞辱和痛苦。刚才这些小朋友们唱的诗歌，他挂在十字架上面忍受罪的责罚，神用他作为赎罪祭把他击杀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为什么？为了爱。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所以神必须这样做。而这个开始到事情的末了都不是我们定规的，没有一个人想出十字架的救法来的，再聪明的人也想不出十字架的救恩，但是神做了，并且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已经成全了。所以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少女虽然知道良人这样可爱，但是她在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她对于这个良人的爱是被动的，而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 commitment。 那么弟兄姊妹，每个基督徒开始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属灵经历开始是不是这样子呢？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吸引我们就跑，不跑咯，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大会爱神，而且都是在那里被动的等候的，又没有什么决断的，而且是三番两意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常常可以改变的。今天爱主，明天就不爱主了。今天我热心起来，我又到教会来服侍，又来做招待，又来插花，又来扫会所，又来打电话，又来开公共汽车，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爱了，就不做了。我们的爱并不长久，而且我们总有个理由，我们总希望耶稣基督更多爱我一点。有什么问题我祷告主，主啊你拯救我，我就知道你爱我。主啊你我同在，我就知道你爱我，是不是这样祷告的？主啊如果你帮我成全这些，我就真的相信你爱我了，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信主耶稣，主啊如果你显出这个神迹来，我就知道你真的，而且我知道你爱我。我们听教会讲的很多了，但是我祷告如果真正实现了应验了，就知道你爱我。我们都这样子，没有什么稀奇，人性都是这样子。而且这些经历啊越多越好，哎呀多爱我一点更好，没有一个局面觉得说哎呀够了够了够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越多觉得能够享受到神的爱，好像觉得我才能开始爱他，这是我们的情形。当然这是一句好话，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而且多少人从这句话得了帮助，他也有正面的意思，但这句话真正来讲还不够积极，他并不是主动来爱他，而是被动的希望神显明他的爱更多。这个其实来讲经历上也不错的，人除了这样也不会爱神的。那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哎呀现在爱主了就爱主了，不是的，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才慢慢懂得怎么样爱神。所以这里说愿你吸引我，底下你看说什么，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奇怪，是多数的，多数的。这里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开始在那里讲话。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一般一起追求神的人，他们受了吸引，而且同伴彼此也有关系， 哎呀，看见有人爱主了，他也跟上去爱；有人帮助他了，他也跟着爱。假如今天缺少人来扶持我，我就冷冷落落，我就冷淡下去，我就不会爱主了。这是刚开始的人光景。主如果吸引我，我们来跟随你，好像一个人跟随神太孤单了。你知道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是这样子。当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以后，他向彼得显现，他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更深吗？”彼得不敢回答，一连问了三次。最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主没有在逼他，但是你知道彼得很有意思啊，他转过来问说，指着他的同伴约翰，他对主说：“这人将来如何？”那主怎么回答说？主怎么回答彼得？他说：“这人将来如何，与你无干的，你跟随我吧。”是不是这样？刚才这些小朋友们唱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我们也唱过这样歌啊。说来惭愧，这些小孩子们刚刚开始，他们唱了没有关系，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可以跟随耶稣，我们不见好一点的回来了，我们不肯跟随，我们也不会跟随。跟随是总要找个同伴，好像觉得我今天跟随耶稣上当了，好像我今天跟随耶稣很辛苦，一定要多一点一起跟随，热闹一点啊，我也有力量跟随了，都是这样。那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了，就带着一帮人一起起来追求主。教会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很少的时代是一个人两个人特别的爱主，他不管一切不顾一切的爱主，也有的。刚才我们举的例子梅德安根啊，那时候在天主教里面真是没有人爱主，根本不晓得什么叫耶稣，根本不晓得什么叫信耶稣，根本也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外面传统的事情，根本和人和神当中里面的关系根本没有人发现。也有这样的人专门爱耶稣的，但是很多时候教会复兴的时候，一群人起来爱耶稣，一群人起来同心祷告，一群人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一群人。为什么？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一个人跟随太孤单了，是这样，是这样。连以利亚这样伟大的先知，他是一个人跟随神的，他面对450个拜假神的先知，他心里孤单的不得了。他说：“他们，主啊，如今留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逼迫我，很孤单的。”神给他一个人叫以利沙，给他做同伴。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怜悯我们的软弱，也让一批人一起来跟随他。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跟随了，这回真的跟随了。所以我说这个少女开始有一些经历了，她本来想象中那个白马王子根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亲嘴，但是现在因为那一个王的爱情吸引她，她跟上去了。那跟是有很多动作的，跟的时候你要放下手中的工作，你本来在这正好炒菜，她往前走了你非走不可，你本来在这洗碗洗衣服，他要往前走你就跟了，你要做很多动作，放下很多该放下的。当然我说的不止洗碗吃饭做饭这些事情了。很多人跟随耶稣，主耶稣怎么说？主说怎么样，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说什么？你说爱父母爱兄弟爱这些过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有很多要放弃的事情，这个跟随不是那么容易的。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写马太福音那个马太，他原来是个税吏啊，现在报税的季节。税吏他坐在税官上面，但主耶稣一句话说：“来跟从我吧。”他把他的工作放下了，而且呢，他立刻在家里大摆宴席，跟他的朋友道别，跟随耶稣去了。所以出代价，没有一个跟随是不出代价的。糊里糊涂跟的没有这样意义，也没有这样价值，都是经过选择才跟上去的。我自己蒙召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爱主的经历很浅很浅，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但是我不会很深的，信主才5年嘛，对不对？到现在我也不敢说爱主多深的，我现在信主20年。5年的时候主呼召我，那时候韩伟院长还活着，他来做我们讲员，就是一句话，那次聚会里面，主耶稣啊，假如你让我清楚，我愿意跟随你，这是我的祷告。 但你知道放下很多很多事情，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不是慢慢跟远远跟的，是快跑的跟。什么叫远远跟慢慢跟呢？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还没有钉的时候，当税吏兵丁把他抓起来的时候，那几个门徒啊是远远的跟，慢慢的跟，彼得就远远跟着，不敢靠太近，怕跟耶稣基督扯上关系。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我们也怕跟基督耶稣扯上关系呢？我们心里是要跟随的，但最好不要让人看见我是基督徒。所以在公共场所吃饭的时候不祷告的，远远的跟。如果祷告很快，闭眼，哎，好了，祷告过了。我跟你们讲啊，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每次祷告真是真战的，好像打仗一样，但是后来不管他了，我眼镜先甩掉，先脱掉，不看人我祷告。哎，结果有一次啊，祷告完以后对面坐了一个人过来了，哎呀，我想糟糕了，我祷告怎么他看见我祷告过来了，我不认识他。后来祷告完了以后，我戴上眼镜，他说 brother， 他叫我弟兄，他说你也是基督徒是不是？哎呀，我放心了，原来他也是基督徒，他看见我的祷告，所以他过来跟我坐一次。我不晓得什么意思，也许因为我祷告，他可以不用祷告了，他已经算是祷告过了，他就可以一起吃饭了啊。但问题不在祷告的问题，而是到底肯不肯出代价，你是不是愿意以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为荣，你是不是真正愿意跟随他。跟随就是跟他 identify， 对不对？ I'm the follower， 有什么稀奇啊？今天在选总统， Bush 的 campDole 的 camp， 各种 camp 都有 follower， 都有跟随的人，意思是我跟他站在一边的，我是跟他的，这有什么稀奇？理直气壮说我是跟随某某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耶稣，说我是跟随耶稣的？那最好别人能够说这个人我看是跟耶稣的，那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使徒行传里面就这样子啊，那几个门徒他们说这个乡下加利利乡下小民，但是他们这么有胆量，为什么？他们看见说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哎，你跟过人就不一样了，你跟过某人，某人就在你身上留下他的工作，留下他的影响力，你就像他。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台湾政府里面是很重要的地位啊，我不讲他的名字，我们从小就知道，因为他不一样，他生下来家庭不一样啊，他就天天跟这些人跟在一起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跟耶稣也要跟到这个地步才划算的。所以主说，所以这里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跟随你。但愿我们跟着像耶稣，越跟越像他，越跟越像他。那这还是第一个经历。底下说什么呢？王带我进了内室。你们想象这幅图画，我刚才讲过，我们的思想也很清洁啊。这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我想弟兄姊妹明白的意思哈。诗篇，中国人诗篇也是讲男女的爱情，但是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你不能用邪念来看诗经，读雅歌你也不能有邪念。邪念，这就说王带我进了内室。这个雅歌说的两次提到内室，一个是王把这个女子带到内室，一个是女子把她的良人带到内室。这个内室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王把他带进内室，当然这里面当然是神要把他自己心敞开给他。我们就是好朋友也不会随便把人带到卧室里去的哈，不会的，对不对？客厅可以看看，最多 family room 看一看，卧室看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学会的有这个脾气。现在中国人参观房子，所有房间都参观，卧室也看一看的了，我不懂为什么了。我不能为什么了？你看啊，中国人朋友到时候，哎，我参观你房子好吧？连卧室都看，这个不应该看的了，卧室不能看的吧？卧室不该给人看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都不管了，太公开了，那就没有卧室了，没有内室了。这个不是，这个内室，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一个内室，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的祷告，要进到 closet， 壁柜啊，进到内室里面去祷告 ，inner chamber。你知道基督徒最宝贝的是有一个内室，信主的人有一个最宝贝的是有一个里面的关系。王带我进了内室，王带我进了内室。但是你看，你们有没有读出什么东西来？在这个内室有没有内容？没有，很少经历讲到内室的经历。弟兄姊妹，所以我在了解这里诗篇，这里雅歌一开始是刚开始的经历，所以并不稀奇。或者我应该怎么讲？ 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很快进到和他里面的交通。这句话我讲的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后，神最愿意我们知道的就是一下子能够直登内室，登堂入室，马上进到最深处。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明不明白我的意思？你看旧约里面有会幕，有至圣所，有圣所，还有外院啊。这个我讲一讲，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一般的犹太人只看见外院，外院里面很热闹，在那杀牛杀羊啊，庆祝了，又是跳舞了，又是献祭了，很热闹。这是一般基督徒的情形，很热闹，各种活动。有一些呢不一样了，他们在侍奉神，里面有灯台，里面有陈设饼，里面有金香炉，在那里祷告。但是最最最最里面，圣殿最里面一层是什么？没有动静，是黑的。黑的里面有什么？有一个约柜，施恩座，神的施恩宝座，在那里有基督伯遮盖上面。你知道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能够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祷告，不能随便进去了。甚至你说因为去到至圣所的通路还没有显明啊，所以每次进去是要带着血进去，凭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神面前来。但新约里不一样了，希伯来书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通道至圣所的路，又新又活的路已经开了，那个幔子从前割断我们和神当中关系的，已经由上到下列为两半，可以坦然无惧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在新约，不是在旧约，不需要从外院经过圣所一直到至圣所去，可以直接进去啊！而且神要我们直接进去。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的意义就是里面要直接认识神，不是借着外面的活动，不是借着很多的热闹，不是借着别人熙熙攘攘的光景。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人一直进不到里面去，所以王已经把他带到内室，但是这个女子并没有看见什么深入的东西。让我说一句很可怜的话，很多时候当我们得救的时候，里面心里面震动，哦，神在我心里。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个多宝贵啊，神在你心里啊。但是很快你又出来了，很快你就忘记了，神是在你的心里啊，你也进到神的心里去了。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又回到外面做外院的基督徒，好像聚会就是 routine， 在外面一个 routine 聚会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这些信息是讲到各位心里去的，没有什么热闹。如果要热闹，我唱首诗歌给大家听更好，对不对？不是啊，讲到心里的事情。基督徒最需要知道是直攻你的心啊，进入内室啊，在内室里面有交通啊，和神真正进到里面的关系啊。我不晓得这些话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真正的看见那个事情。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颂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为什么我说这个人没有经历？因为底下的话把它露出来了，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女子没有进入，没有得着，她只看见别人发现了里面的道路，这么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她只看见说，这个女子看见说，哎呀，有人进到里面的交通生活了，所以她生活不一样，改变了，基督徒不一样了。但是她没有进去，她只觉得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呢？那么你呢？这个主角，这个女子做了局外人，做了局外人。弟兄姊妹，这是故事的起头，还没有完，好的还没有完。但是无论如何，神已经吸引了他，他有一点点知道。这就好像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告诉弟兄姊妹，你要祷告，要进到里面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祷告不上去，他在那里祷告觉得没有味道。是他知道神要大家进入内室，要大家在这里祷告，进入内室祷告，叫他直接面对面遇见神，但是祷告不上去，他在那里祷告觉得没有意思，没有味道，所以退出来了。那弟兄姊妹，我也经过很长的一段挣扎，里面外面挣扎，跑不进去。 但是无论如何他知道有一个内室，他无论如何知道要借着祷告进入交通，这是他基督的路，不是外面这些事情。感谢神，还是有用，以后你看见慢慢他进入这个经历。那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讲，我只是提到，你看这个女子怎么知道她是以自己为中心呢？你看第五节，我就不讲，我就读一读。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她知道自己不完全，但是她觉得自己有很多可取的地方。这是一个基督徒刚刚开始爱主的时候的感觉和经历。她虽然愿意进到内室里面，但是没有办法留在内室里面进入那个交通。他也知道应当在那里，因为你欢喜快乐，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但他没有得着，他没有得着。我刚才说过，很抱歉，今天我讲的信息呢，不是很多人以为以往听过雅各说的信息。我很抱歉，因为主这样感动我，叫我从这里传信息，而且我觉得这是他第一段经历，我不需要向任何人抱歉。其实我只是说我读雅各书里面有很大的感动，但是不是照着以往我自己所明白的，也不是照着别人讲给我听的。我在主面前祷告，真的觉得这是我们属灵经历的起点，经历的起点，头一步看见，慢慢的，那底下我们又讲的第五节，看见自己的黑呀、啊，属灵经历的起点，一面看见自己黑，一面觉得自己很多好的地方。但是感谢主，无论如何，今天神的爱叫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需要是什么。那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真正追求主的爱的话，他没有太多的满足。今天世人所需要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不改变的爱。感谢主，这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神吸引我们，叫我们的心归给他。神吸引我们，叫我们进到里面和他交通。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啊，几千年来你借着雅各书不晓得感动多少的人，叫他起来跟随你。主啊，虽然我们个人经历不同，并且我们的讲解也不一样，主，但是你用的这本书是不错的，并且你也吸引了我们。主啊，唯愿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主啊，唯愿你的爱情甚是美酒。哦，唯愿你的膏油，主啊，你的香膏充满了整个房间。主，唯愿你在这里被尊为大，唯愿你自己的荣美被人看见，唯愿你吸引我们的心，叫我们起来跟随你。主啊，是的，虽然我们是这样的被动，但求你来吸引我们，叫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所以你兴起许多的同伴，叫我们一起跟随。主啊，求你怜悯你的教会，当这个时代你再吸引人起来爱你，起来跟随你。主啊，不是做那些外面的事情，而是真正进到内室里面和你有交通，在祷告里面能够精进 真正经历你的同在，并且认识你的心意，让你的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借着这个雅各的书再来教导你的教会，再来教导你的儿女，吸引那些心向你存诚实的人。主啊，你若吸引我们，我们怎么会不跟随呢？主，我们愿意跟随，求你更多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主啊，今天晚间我们在这里也谢谢你把许许多多听福音的朋友带来这里。主，我为了他们祝福，愿你的爱充满他，愿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又愿意他们知道他们心中所缺少的就是认识你这位真神。主啊，叫他的生活有目的，叫他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主，我也为了个人的家庭祷告你。主，虽然我们不明白神的爱，但你教导我们明白夫妻的爱，用这个爱来说明耶稣基督爱教会，用这个爱来说明神爱他的儿女。主啊，我求你祝福个人的家庭，当他们里面尝到，在家里面尝到夫妻相爱，越爱越真实，越爱越深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你爱我们也是这样，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啊，你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你的话，也愿意我们与你当中爱的关系越来越深厚，越来越进入，越来越亲密。主，我们为了教会求祝福，为了个人的家庭求祝福，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
这晚间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为这些和蔼的孩子们在你面前唱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把感谢荣耀归给你。主，但愿他们从小在教会里面就听见救恩，也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爱他们，已经为他们舍己，让他们能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主，我们把所有的人都交在你的恩典中间，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接受我们的赞美，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